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列王纪》的时间。熟悉《列王纪》上的听众们都知道，《列王纪》上用了整整11章来讲述所罗门的生平。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列王纪》上11章。11章记载了所罗门年老时的属灵情况。我们看《列王纪》上11章4节，这一节经文总结了所罗门年老的属灵光景。《列王纪》上11章第4节这么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里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的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看了这节经文，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很爱神、智慧超群的人会离弃神，转而去随从别的神呢？是什么造成这种转变呢？如果连神所拣选、所宠爱的所罗门也会随从别的神，恐怕很多基督徒也不能幸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因为这关乎我们属灵生命的生死存亡。我们要用一个谦卑、恐惧、战惊的心去思想这个问题。第四节说，所罗门没有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根据希伯来原文，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所罗门的心对耶和华他的神不再专一，就是心对耶和华他的神不再专一。关键词是专一。大家必须明白，所罗门并没有否认神，他也没有改信别的神，他的问题是对神心不专一。所罗门的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就如有些基督徒突然间离开教会，不再相信神了。不是的，所罗门依然相信神，他依然敬拜神、献祭给神，但他的心对神不专一。心不专一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22和23节用了一个例子帮助我们明白对神专一的重要。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心不专一就是指一心二意。所以所罗门对神心不专一，并不是说他不再爱神，而是说他对神的爱可能只有从前的六成，因为他的心迷上了别的东西。换言之，他还爱神，但已经失去了对神起初的爱心。年轻时的所罗门对神非常专一，他是尽心尽意爱神顺服神。虽然他面对荣华富贵，但他的心没有放在这些世俗的吃喝玩乐上，他对神的心是专心一意的。但是当他年老时，他对神的心已经不再专一。为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情况有多严重呢？我们看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好色是所罗门的致命弱点，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总共娶了1000个妃嫔，数目之多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罗门做王40年，就是说他平均每年就会增添25个妃嫔，平均每个月2个。我假设这些外邦女子是后期才进入王宫的，因为圣经对所罗门年轻时的评价是正面的。如果这假设是对的，那么他对女色的着迷真是日趋严重。第一、第二节两次提到所罗门宠爱或者恋爱，其实恋爱和宠爱是同一个原文，他宠爱外邦女子，他的心被这些外邦美女牢牢地吸引着，美色占据了所罗门的心，以致他不能专心跟从神。留意诱惑这个词在第一到第四节总共出现了3次，可见心对神不专一的后果就是陷入迷惑。如果我们对神不专一，我们就是在尝试妥协，既爱神又想爱世界。很多基督徒自以为可以把握平衡，但最终都陷入了自欺。正如我说，所罗门并没有否认或者拒绝神，他认为自己还是爱神，这才是最大的迷惑。他以为自己懂得把握平衡，不会陷入迷惑。其实每当你有妥协的念头，你已经陷入迷惑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轻视律法书的警告。这就是第二节所要指出的，摩西的律法不允许以色列的君王多立妃嫔，也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但所罗门没有将这些警告放在心上。可能他自此有智慧，不需要守律法的字句。当然这些都是所罗门属灵衰退的 外在因素。正如我以前说过，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尽心尽意持久爱神。如果你爱神，外在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变影响你。但是一旦你失去对神的专一，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绊脚石，包括属灵的事。所罗门年轻时很尽心尽意爱神，所以法老的女儿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可能所罗门还能带领他归附以色列的神。同样，大卫也有一个外邦人妻子，他也有许多妻子妃嫔，但这些外在的东西没有影响他对神的专一。为什么神一开始不阻止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为妻的具体原因。列王记上三章三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当时的属灵情况非常好，因为他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但是到了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到十三节，却告诉我们所罗门王最终也因恋爱这些外邦女子而离弃了神。神没有阻止我们做一件事，并不代表说神许可我们。神许可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并不意味着所罗门就可以娶更多的外邦女子。神许可我们，可能是有特殊的原因，但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漠视圣经的警告。所罗门是一个智慧人，会不会是因为他太过于自负，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可以高过神的律法呢？圣经没有说，但这是绝对有可能的。让我先做个初步的总结。我们看到所罗门并没有否认神，他的问题是对神心不专一。正是因为他自以为可以既爱神又爱外邦女子，最后使他陷入了自欺。我相信所罗门年老时并不以为自己的心已经偏离了神，这才是最可怕的迷惑。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神知道所罗门的心，也预知他将来的发展，所以神第二次向他显现时，除了向他重申神的应许，也是为了警告他不要敬拜别的神。神不但警告所罗门不可随从别的神，还警告他如果藐视神的警告，神就会将以色列人从地上剪除。尽管神的殿是在耶路撒冷，神也不会顾惜，他会将圣殿和以色列民一并剪除。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神发出这么严厉的警告，明显是跟所罗门后来随从外邦的神有关，因为属灵倒退是一个过程。神看到所罗门的内心开始出现问题，所以才发出这么严厉的警告。所罗门的转变肯定不是一天一夜的事，这样的转变往往是一段长时间的渐变，先从内心开始，然后才付诸行动。而十一章已经是问题的后期，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所罗门属灵生命的倒退很可能是在第九章开始的。上一次我说到列王记上十章其实是在描绘所罗门奢华的生活，而十一章一开始就说到所罗门离弃了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见十章不是在强调所罗门的荣耀，而是所罗门属灵衰败的开始。面对权力、成就、称赞、财富、享受、美女，所罗门开始放松自己，失去了警觉。 问题是神赐给所罗门超凡的智慧，他的智慧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属灵智慧。从所罗门所写的箴言，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为什么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会陷入自欺呢？一个陷入自欺的人还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我们当如何看智慧的恩赐呢？所罗门的例子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有恩赐并不证明我们属灵。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原则，他们以为只要有属灵恩赐，比如说方言、医病、赶鬼，就证明自己很属灵。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工具，是要用来服侍教会的。我们能否善用这工具，就在乎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使用。如果我们敬畏神，顺服神的带领，那么神给我们的恩赐就能发挥出容神益人的果效。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就会用神的恩赐来荣耀自己。神赐所罗门智慧是为了帮助他辨别是非，好让他能够按公义来去治理神的百姓。当所罗门王的心偏离了神，不再遵行神的旨意时，他的智慧丝毫没有减少。十章二十四节说，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话。可能正因为如此，所罗门才会陷入自欺。他年老时依然智慧过人，但他不再用他的智慧荣耀神，祝福他的百姓。他只专注于吃喝玩乐，他所行的一切都是与神为敌，成为一个作恶的人。我们看十一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不专心顺从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是圣经给所罗门的评语。一个满有属灵智慧的人竟然沦为一个作恶的人，真是令人费解。这使我们想起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和二十三节，主耶稣给我们的警告。他说，进神的国不是靠我们的属灵恩赐，而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稣称那些奉他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为作恶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正是所罗门老年时的问题，他没有按照神给他的智慧来遵行神的旨意，结果成了一个作恶的人。所罗门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神赐给他分辨善恶的智慧，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拥有属灵恩赐并不意味着我们很属灵。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所罗门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所罗门最终有没有得救呢？关于这一点，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到第十节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所罗门所行的一切恶事。所罗门的恶行有几个方面。第一，四节说他随从外邦人的神。第二，六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三、第七节说他在耶路撒冷对面，就是圣殿的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第四、九节说他的心偏离了神。第五、第十节说他没有遵守 神的吩咐。列王记上十一章对所罗门的评价非常负面，他老年时所行的这一切恶事，实际上就是离经背道，他所行的比起扫罗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罗门会否得救，就在乎他临死前有没有悔改。如果他最终没有悔改，试问又如何可以得救呢？如果你是坚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就很难接受这个结论。如果我们坚持神所拣选的人，不要忘记所罗门是神拣选的，如果我们坚信神拣选的人是永不灭亡，那么我们就得结论，作恶不遵守神的命令拜偶像的基督徒，即使不悔改也一样能得救。这样的结论真是不可思议，但不少基督徒就是这么想的。不少基督徒不顺服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却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是蒙拣选的，所以永不灭亡。看了所罗门的例子，我们不要再自信，要重新检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和十二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用一个谦卑敬畏的态度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圣经记下这一切就是要警戒我们，不要自信，以为自己比以色列人包括所罗门更强。那些不警醒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基督徒很快就会跌倒。所罗门自此有智慧，不留心神的警告，结果陷入罪的网络。但愿我们不要像他那样自以为站立得稳，结果陷入罪的迷惑，自欺欺人，害人害己。所以所罗门就成了我们的见解，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像他那样先胜后衰，最后既害人又害己。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作为提醒，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基督徒要谨慎，免得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把永生神离弃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属灵生命逆水行舟，非进则退。他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明白罪的可怕。如果连世上最聪明的人就是所罗门也胜不过罪的迷惑，更何况我们呢？如果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不信靠神，我们还以为自己能得救吗？所罗门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但最终还是被罪迷惑，离弃了拣选他的永生神。圣经说，所罗门是被他的妃嫔诱惑，转而去随从他们的神。很多问题都是从小方面开始的。所罗门娶了埃及公主后，似乎没有影响他爱神的心，于是他就再娶第二个外邦女子，跟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他三番五次不理会律法的警告，他随从自己的情欲来行事，心里一天比一天刚硬。他的智慧也救不了他，因为他自信自己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是不会被罪迷惑的。我相信到最后，他还是不以为自己已经离弃了神。罪是非常可怕的，一点点的自信、骄傲、贪心，就会使我们陷入迷惑。如果不及时悔改，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最后就会步所罗门的后尘，就是离弃永生神。通往永生的路是一条窄路，路上危机四伏，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基督徒要坚守我们所相信的，要尽心尽意爱神，敬畏他，听从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话，这才是我们得救的真正确据和保障。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看第十一章，当所罗门离弃神后，神又会如何待他呢？所罗门犯罪对以色列民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一次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用笑脸帮助我们。